王威义叹了一口气，看来你是铁了心要做这个冒险呐。他目测了一下氢气球的尺寸，再估算了他们之前所沉坠的物资的重量，在心头略微盘算了一下，以老夫计算，这三个氢气球应该勉强可以将冷长官你带离地面，至于能飞多高多远就不得而知了。冷寒铁点了点头，谢谢。说完了，他接过王威义手中的衣服，将身上破烂不堪的衣服替换下，从武器包裹中挑拣了一把美式 M1911 手枪和一把小匕首，别的腰间，随即再胡乱吃了点空投下来的食物，然后将三个氢气球集中附在一棵树梢上，将下端的绳索连在一起，绑在自己的左手腕上，最后用匕首一把将与树枝连在一起的绳索砍断。正如王威义所料，三个氢气球拴在一起，勉强能够带动冷寒铁飞离了树梢，但由于没有风力支持，只上升了3米左右便到达了高度极限。不过无风也有它的好处，就是冷寒铁不会偏离目标太远。3米的高度让冷寒铁可以俯瞰到一小片的森林，他注意到森林里隔上数十米或者数百米的距离便会空出一小片的天地，原本占据着这个空间的树木被雷劈死了，遮天蔽日的枝叶在死神的镰刀切割下纷纷坠地，腾出了空间。冷寒铁想起了那句风雷前九索林的口诀了，不觉心头一动。就在他还想仔细多观察下周围的地形时，突然一粒石头像颗出膛的子弹朝他迎面射去，冷寒铁不假思索地将头一偏，躲过了石头的暗袭，然而头顶上的氢气球却一下子被石头击爆了一个，仅存着的两个氢气球再无法带动冷寒铁的重量，顿时缓缓下坠。又有石头从森林里飞出，每一颗都对准了冷寒铁的要害部位，或者是瞄准了氢气球。冷寒铁可以躲过石头的偷袭，但手中的氢气球却接连被击爆，它就像一个断了线的风筝栽向地面。冷寒铁对自己的处境毫不惊惧，他抽出别的腰间的美式 M1911 手枪，朝着石头掷出的方向砰砰砰开了数枪，直至将弹匣里的子弹打光。发动攻击的石头消失了，不知是被冷寒铁击中了，还是发现冷寒铁没入树林里无法再瞄准了。拴在冷寒铁手腕上的碎氢气球绊在树枝上，将它悬挂在半空中。他反手抽出插在靴子边的匕首，一把将其斩断，再从空中顺势一跃而下，然后不顾一切地朝着石头来源处奔去。在空中时，冷寒铁已经辨别出石头是从一棵红桦树处射出的，然而等他赶到时，只在树底的落叶间找到了几缕血丝，偷袭者已经消失在茫茫密林中，厚如地毯的落叶踏不下他的脚步，大概嗅觉灵敏的猎狗可以寻觅到他的蛛丝马迹。 但对于人类而言，根本就无法将它幽微的气味与森林中的千万种花香树味区分开来。王威义等人扛着包裹，气喘吁吁地赶了过来。王威义问：“
发生了什么事了？怎么你在空中会突然开枪啊？”
以王威义的目力，只能看到氢气球突然爆炸以及冷寒铁拔枪射击，而无法发觉偷袭的石头。冷寒铁在心头飞快地计算了一下偷袭者的可能身份，第一个便是那神秘的灰衣人，第二个则是之前在森林里碰到的可疑猎户。他们一直在跟踪着自己吗？他为这个想法感到震惊啊。他们一行虽有十余人，但与茫茫林海相比，就好比是一滴雨水融入了一潭池水中。即便是冷寒铁这种经过特别训练的人，就算是跟踪一个普通人，都不敢保证一定不会把人跟丢啊。而对方竟然可以紧紧地咬住他们数日，并且不被发觉，这是难以想象的。对手的强劲实力，成为冷寒铁心头的一块大石，压得他心发慌。略微给他一点安慰的是，在刚才的交锋中，他勉强扳回了一局，自己躲过偷袭，反将对方击伤了。但从对方逃脱的情形来看，他虽然受伤了，但显然伤得不重，可以在简单包扎之后行动自如。他无意将这份压力转移到王威义等人的身上，于是淡淡地说：“
我刚才在上面看到这里似乎藏了一个野人，怕他伤害到你们，就开枪了，可惜没有打死他。不过估计受这么一吓，他再不敢靠近我们了。”
王威义暗松了一口气：“
哦，是野人呐！那你的氢气球呢？怎么会突然间爆了呢？”
卜开桥笑嘻嘻地说：“
我知道，肯定是那些气球想要飞走，可是又被冷大人拽住，他们就很生气，一生气就爆了。”
冷寒铁对卜开桥的说法置之一笑：“
我只是觉得看得差不多了，想下来，那就只能将氢气球戳爆，才能让自己落下来。”
王维义点了下头：“
哦，原来如此啊。”
随即他想到什么，继续问：“
哎，那冷长官，你在上面看到了什么吗？”
冷寒铁警惕地观察了一下四周，确定偷袭者不可能藏在近处偷听他们的谈话，然后压低了声音说：“
王教授，你还记得沈先生说的秘籍吗？”
王维义心头一震：“
风雷签，九锁麟，莫非冷长官你洞悉了秘籍的含义？”
冷寒铁长出了一口气：“
我也仅是一个猜测，在空中的时候，我发现这片森林里有许多被雷击中的树木，烧成了黑色的枯木，而它们的排列似乎含有某种规律。啊，是九宫八卦阵的排列吗？”“不是，像一个字。”王教授，你能给我写一下秦朝之前九的写法吗？”“你是说九锁麟里的九指代的是个九字？” 仅是初步猜想。王教授，你先帮我写字吧。
王威义掏出了随身携带的笔记本和笔，写了一个隶书九。除了字形古朴些外，几乎与现代的九字一样。冷寒铁仔细地观察了一下，再对应刚才在上空所看到的枯木的形状，从地面上看，这些被雷烧焦了的枯木毫无章法可言，但从天空中俯瞰，将这些枯木想象成是毛笔落下的墨迹，再将其连缀起来，冷寒铁几乎可以确认他与王威义写出的九字类似，只是他因为上升的高度有限，只能管窥到整片森林的一角，那些枯木也仅只能组成九的右半部分竖折钩。倘若不是秘籍的指引，他也断然不会想到九锁林中的九指代的竟然会是一个超大的立体的九字。王威一感叹，
这古人思维实在是深不可测呀，若不是冷长官你提醒，老夫绝技无法猜想到九字的奥秘。
这个设计可谓巧妙，正所谓大智若愚，一个简单的九铺陈开，可以横跨整片森林。倘若如冷寒铁所猜测的，有人在九字笔画的四周布下陷阱，比如球形闪电，那么无论他们怎么行走，总要撞到某个陷阱之中的，除非他们可以直接飞越过去，或者是从森林边缘的悬崖攀爬过去。洞破了风雷前九锁林的奥秘，那么接下来的事便是，刘开山就问了，
冷长官，我们该怎么绕开这个九字呢？
冷寒铁说，先回去与唐毅等人会合了再说。
回去的路上，冷寒铁走得小心翼翼，看到有烧焦的树木便远远地绕开，同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留意灰衣人的暗袭，并叮嘱刘开山看住卜开桥，别让他乱跑，触动食人花之类的东西。他们昨日虽然为逃命而狂乱奔跑，但身为训练有素的特工队格斗总教官，冷寒铁记住了他们行进的方向以及大致路线。他在心中默默地计算了一下，只要他们朝着东北方向行走，大概半天左右的时间可以走出森林，找到唐毅他们。然而诡异的事情发生了，从森林的树木形态来看，他们似乎走错了方向了，并非是朝着森林的边缘走去，而是往森林深处行进。
怎么会出现这种事呢？
冷寒铁心中百思不得其解，平生第一次对自己的方位感产生了怀疑。指南针受磁场干扰影响已经不能用了，但还是有许多种方式来确定方向。他抬头望天，根据太阳的方位来辨别自己的方位，也伐倒碗口粗的树木，观察年轮间隙，间隙大者指向南方。他甚至向蚂蚁求师，蚁穴的开口正常是朝着南方的，然而他得到的数据却是混乱的。太阳的方位指证他们所行走的方向是西南方，树桩却告诉他们，他们走的是东北方， 蚁穴却在无声地抗议着，分明走的是正南方向。我们迷路了，冷寒铁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啊。王威义等人是大吃了一惊啊，他们深知像冷寒铁这种经过部队超严格训练的人，辨别方向是野外训练最基本的内容啊，他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呢？所有的人面面相觑，但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清他们现在的正确方位。卜开桥拥有超级记忆力，可以记住走过的每一寸土地。然而昨夜他在吸入骨科碱的烟之后陷入了迷狂状态，对经历过的事情毫无意识，于是那一段路成了他记忆的空白点。卜开桥东张西望，突然他以手指着距离他们约20米的一棵树大叫：
哎，看，那些树在跟我们玩捉迷藏呢！哎，我抓到它了。
冷寒铁知道卜开桥的话中暗藏玄机，脱口说道：“
你是说我们在兜圈儿？”
卜开桥一副天真烂漫的样子：“
那些树木想瞒过我们的眼睛，转了个身朝着我们。可是我却记得它树上的那一个鸟窝，鸟窝是用红桦树的叶子编成的。最重要的是，有一根树枝插在鸟巢的上面，树枝上有一泡鸟屎。”
卜开桥说的不着边际，但话中的含义却很清楚。他们转了一圈，走到离出发地不远的树林的侧边来了。可是冷寒铁却十分坚定，他走的方向是东北方。不过等到他仔细地观察起四周树木的走向时，不觉有所顿悟，这里面的所有树木栽种看似杂乱无章，但实际却大有文章。每棵树之间都存在着一个轻微的错位，以及两棵树之间全都不是呈直线形，而是微微左斜，而且树与树之间的间距中有意无意的会安排有一丛灌木或者是一株食人花，阻止你朝着右边的方向行进，于是人不知不觉之间就被带动着兜圈。这种走法与暗夜在荒野之间遇上鬼打墙是如出一辙。所谓的鬼打墙，并不是有鬼阻挠着走路，而是人的左右脚的长短力量并不一致，在漆黑的夜间，视觉失去了参照物的情况下，人在行走的过程中会不自觉地朝内略微倾斜，从而在一个3公里左右的圆圈里兜转。至于平日里并不会出现这种兜圈现象，乃是我们的视觉会不停地对这种现象进行校正，使其朝着正确的方向行进。王威义的神情凝重了起来。
看来这片森林绝非一个九索林这么简单呐，肯定还隐藏了其他的阵法，甚至不排除真的有9宫8卦阵。
他转头问卜开桥：“
你还记得住9宫8卦阵的说辞吗？”
卜开桥将双手搭在了身后，仰着头如背书一般的诵读有声：“
9宫8卦阵，9为数之极， 取六爻三三衍生之术，亦有云：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又有所谓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而变六十四爻，从而周而复始，变化无穷。九宫八卦阵乃是从太极图衍生而成的阵法。
刘开山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背书：
哎呀，你就直说九宫八卦阵该怎么个破法吧。